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的直播节目《百姓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小东，很高兴能够再次通过电波向您致以晚间的问候。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星期六，我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度过的。现在呢，很多的朋友啊，在周末，我想啊，都有不同的这个过周末的方式。无论您是出门旅游也好，或者是在家休闲，或者是和朋友相聚，或者是和亲人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无论怎样，可以说现代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机会，让我们轻松和感受到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非常令人激动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想这几年呢，还有一件令尤其是一些青年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互联网。现在呢，很多青年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利用互联网来获取知识，或者是通过网络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疲惫的神经，已经成为了在青年朋友当中的一个时尚。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的朋友通过网络进行彼此之间的联络，那么通过网络可以做许多事情。也许此时此刻又有很多的网民正在网上可以说冲浪不仅如此呢，还和远方的朋友一起联络一起度过非常愉快的晚间时光。那么现代社会呢，正是互联网的发展呢，推进了我们的社会的文明，可以说也是我们走进了信息时代。那么现在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电脑摆进了很多家庭的书桌案头，人们足不出户呢，通过电脑网络就能够知晓奇妙世界的变化。不过如今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呢，一些网络的不文明现象也是越演越烈，是非美丑不分，侮辱欺诈不断等等，这些现象呢都令人非常的堪忧。那么今天晚上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将围绕着互联网的话题来展开。针对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将请来几位朋友做客我们的百姓生活，和大家聊一聊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互联网。针对一些可以说在网络当中出现的问题呢，文化部、团中央、国家广电总局、全国学联、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中国电信、光明日报、中国移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10家单位在2000年12月7号就已经正式启动了网络文明工程，号召文明上网、文明建网、文明网络。那么今晚的话题我们就将围绕这些内容来。今天在百姓生活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4位朋友一起和大家交流。我们围绕的话题呢，刚才在我们几段广告之前我已经向大家简单的预报过了，就是围绕着网络的话题来展开。现在呢，可以说不上网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而走进互联网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不过在网络当中到底它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将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4位朋友呢，分别是来自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原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第9届委员会委员徐文博。另外呢，还有一位来自网络文明工程委员会副秘书长史自文先生。还有2位呢，是来自应该说在网站前线的朋友了。他们的名字我相信许多网友非常熟悉，一位是来自北京联众公司的总经理 CEO 钱中华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泾河时代公司的总经理张有利先生。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把4位朋友请到了百姓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聊有关网络的话题。希望听众朋友继续锁住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也非常欢迎4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先请4位嘉宾向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来到百姓生活栏目做客，感到非常高兴。
欢迎您，这是徐部长。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的史自文，谢谢。
百姓生活栏目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泾河时代公司张有利，谢谢。
听众朋友，联众公司的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百姓生活栏目，和大家聊聊网络文明和网络游戏的话题，也借此机会向那么多关心联众的网友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始了，通过刚才我简短的介绍啊，我相信许多朋友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是比较熟悉和了解了。其实就像我刚才介绍的一样，那么对于互联网现在的朋友对他熟悉的是越来越多，像在青年朋友当中，好像一见面说，哎，你上网了吗？最近发没发 email 啊？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好像谁还不知道这个网怎么上，显得挺老土的。 但是呢，在网络上到底我们能够获取哪些知识，怎么样实现一个文明上网，网络到底能够带给我们哪些东西，我想这未必就是许多朋友思考过的。因为我们毕竟在上网的时候呢，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的。那么我们开展这样一个网络文明工程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先请徐部长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网络啊，作为一种应用的广泛技术，它的发展和普及速度啊是惊人的，已经是广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已经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文化嘛，已经成为一种啊不可回避的社会文化现象。由于它具有特殊的特点，如虚拟、匿名性等，网络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都带有负面影响，所以人们啊，都把网络比喻成了一把双刃剑。
双刃剑，
哎，
这个比喻挺好的，是两个刃。
对，如果我们使用不当的话，是会伤害自己的。
对。
据网络文明工程呢，第二届的文化优秀文化网站的评估网站的检视和呢网民啊调查的部分结果显示，当前的网络的环境呢，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网上的内容建设严重匮乏，而且呢不健康信息啊擦边球的现象严重，网站缺乏呢行业规范，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聊天室的管理啊严重欠缺，一些聊天室的趣味底下脏话充斥，成为卖淫或传播谣言的场所。沉迷啊网络行为呢有损身心健康，并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
徐部长，您介绍的这些呢，我相信这几年也是被人们所提到和关注的啊，就是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的一些家长朋友还联名给一些报纸写信啊，说我的孩子因为沉迷于网络都不能回家啊，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可能也就是这些网络的一些内容所造成的。那么看来对于这个网络来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那么对于这个网络文明工程，我们刚才介绍过在2000年就开始搞了，那么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那我知道徐部长您还是正在参加两会啊，在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那么您作为政协委员呢，还向两会提交了一份提案是吧，而且受到了大会代表的关注，是这样吧？
是的。
而
且呢，一个是关于网络文明这个工程的这一份提案是要呢国家立法，要用依法呢来建设我们的网站。
对。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又提了一个提案呢，是关于网上的游戏应该成为一个产业。要另外游戏呢，要把一些有益的、健康的、开发智力的、非常好的这个游戏内容啊，这个产业啊，一定要支持发展。
也就是您这个观点，我这里也有一份您的提案的题目叫做扶持和规范网络游戏产业哈。
对。
提到两个方面，一个要扶持。另外一个呢是要规范。
对。
我们都知道现在上网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当中啊，大多数都非常沉迷于这个游戏的内容。
对。
我想也不仅是成年这个青少年，许多成年人也是很热衷于游戏网站。
对。
那么我身边的很多同事白天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在打游戏，尤其是联网游戏啊，很刺激很放松。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朋友，就是来自北京联众公司的 CEO， 这是来自联众公司的CEO 我都忘了您的名字了。
钱中华。
钱中华先生。那我相信啊，许多这个网友对您的这个网站是非常熟悉了啊。那么在上网的这些网友当中，您所接触的，他们对您这个网站的评价怎么样？这么多的网友上，您觉得吸引他们的到底是什么？
联众公司发展了3年多。
嗯。
我想呢，这个广大的网友对于联众的评价，我用一组数字可以来说明。那么从我们公司从无到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注册用户有3000多万。
那么我们每天访问联众的独立的用户有将近300万。
嗯，
晚上最高峰的时段同时在网上进行连线游戏的用户超过了24万。
对，
我想
数目是
相当大的。用户对于公司是否支持、
嗯、
是否享受联众带来的新生活，应该用这个数字很完美的表达出来。
对，而且我也经常在您这个网站上也去和朋友打游戏啊，非常多的这个游戏内容，现在我记得最开始是一些棋类啊、桥牌啊这些啊，大家非常喜欢。那么现在呢，好像是越来越多，很丰富。同时呢，我刚才还打开了您的这个主页啊，看到这个栏目也是越来越丰富啊，无论是资讯类还是这个动态方面，另外还能给提供给网友一些这个社区的内容，我可以贴一些我自己的内容啊等等，提供大家交流的场所。是不是我觉得您这个网站所做的这些工作也是一个想要达到把这个网络游戏更加引导一下，那么想要把它规范一下、提升一下的一个目的呢？有没有想到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呢？
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从网络来讲，刚才徐部长也提到，
嗯，
我们也深刻地意识到，就是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
嗯，
它一方面给人的这种现代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
嗯，
所以从我们网站建设来讲呢，我们这几年的发展中间，我们就一直这个从向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去学习了解怎么坚持健康的文明的这个网站内容来引导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发展。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坚持按照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的要求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
嗯，
那么其中呢，首先是在内容上进行很好的这个把握，那么我们是按照健康文明的内容来向我们的网友提供，比如说我们的建了很多的这个网站的子站，包括中国桥这个桥牌网，包括围棋网，包括军棋网，可以讲是极大的丰富了网民的生活。
嗯，
另外从我们这个广大用户相互交流的这个 BBS 平台来讲呢，我们按照国家对于 BBS 这个管理规定会进行规范管理，剔除那些黄色的或者是不健康的那些偶尔出现的这些帖子。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到了国家政府对于 BBS 的这个资质。
嗯，
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在用户的互动中间及时的对于那些比较沉湎于网络游戏时间比较长的给予一些善意的提醒等等很多方面的这个提示，也帮助网民去真正的享受网络科技带来的快乐，而摒弃掉那些不健康不好的负面的东西。
嗯，